我们先有个祷告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你带领我们，主啊，常常的有一个赞美的心，用诗章、颂词、灵歌来歌颂你，将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让我们弟兄姐妹都喜悦，用这个唱诗的方式彼此教导、彼此劝勉，在这末世的时候，使我们以喜乐和乐观的心态去生活。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求你教导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去明白这3章的经文。主啊，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灵窍，能够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进入你的真理。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阿门。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看向主歌唱在这里边呢，大家可以很清楚的来思想。我们每个人都读了几乎读一章经文这么多，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15到16章和马太福音的19章，那新旧约这种的平行的关系，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要向主来歌唱为什么要来歌颂他作王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这个圣经导读里面的，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导读。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的内容那上一章我们都读过了就是我们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埃及法老的军队呢却葬身在海底这奇妙的救恩呢，就是在15章1至21节，然后就孕育出了圣经第一篇的伟大的救赎之歌。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所唱的诗歌，正是预表了启示录中心腹教会对基督所唱的这首诗歌，也就是摩西之歌，也叫羔羊之歌。那但是谁能够唱这首完美的诗歌呢？那么首先看1到12节，歌唱耶和华是战士，他是一个打仗的一个战士那赞美他呢，把法老的军队和众神击败的伟大的胜利，因为透过石灾，透过那个红海，然后来战胜这个法老。就当摩西和以色列人在岸上亲眼看见，这个埃及法老王带领军队，然后进入红海，并被红海淹没的时候，他们的尸体和战车都浮在那些的水面上的时候，看见他们的那些的人都在海中被淹没，所以就亲身经历了这种的奇妙的这种事情。那么他们也是以色列人呢，从海中过干地，而且看见这个海在两边立起来的时候，就像2堵墙，我们从这个红海中过去。所以经历过这种救恩的人才会去唱，才会有感恩，才会唱出这个救赎之歌的精髓。如果你不经历，你只是在知识上去读圣经，你没有在生活中去亲身的看见这个场面，你是很难去唱出这首歌的。那很多人唱歌，唱歌很好听，很好听，但是他没有经历过这种红海分开，并且去走过红海，并且那个红海合起来的，把埃及所有的那些法老和军队都淹没的那个场景，你是不可能唱出以下这首歌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去亲身的经历它。我们的信仰是一种亲身的经历，那亲身经历它呢，就会更加去热爱，更加去投入这个诗歌敬拜的这种的场面。我们会在唱歌的时候非常的那种投入，对不对？我们在那里赞美神的时候，就是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就会唱出会，流泪，我会很喜乐，就会那种情感就非常丰富，因为这是我的经历的嘛，我看见的嘛，对不对？我经历过的嘛。那上面呢，我们看这一章里面，马和骑马的，还有那些战车，法老的马和骑马的那些的士兵和那些法老的战车，代表什么呢？弟兄姐妹，就是代表世上的那些情欲、占有、享乐、愤怒、不甘心、骄傲等等等等，这些都被汹涌的 海水给埋葬了，是代表这样的。我们十三到二十一节唱出了什么呢？唱出了现在和未来的预言，也就是所有的过去的罪恶都将被埋葬在海里。而以色列人经过红海的洗礼，我们说当时是红海，新约里面说是这些以色列经过红海的时候是一场洗礼，归入耶和华的名下，今天我们的洗礼是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对不对？所以因着神要百姓向应许之地进发，是为了干什么呢？为了去旷野干什么呢？原来是去旷野侍奉神。所以呢，我们说视为的外邦人都很惊恐，都很害怕。所以神呢必定要征战得胜，他要做王，他要带领这个子民进入应许地，并且要在那里建立圣殿，这是指向未来在应许地的场景。那最后是什么？最后必将实现弥赛亚永远做王的伟大的救赎计划，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永永远远不是说当时那个以色列那个时代，他将要指向将来耶稣基督耶和华主耶和华要做王的将来的救赎计划。所以这个赞美是一个很全面的，现在过去现在将来都唱到了，所以这个赞美的场面不单有弟兄姐妹弟兄们的欢庆赞美，更有亚伦的姐姐叫做米利暗，她带领众妇女们然后载歌载舞OK， 就打着手鼓那个手鼓你就知道，那图片上讲打着手鼓一起去传扬救恩的诗歌。米利暗传唱摩西之歌，其实就是发出一个先知性的信息，也可能是当时摩西唱完之后大家再来把那个主题再连续的唱。因为耶和华必作王，那一句就一直在那里不断的唱。对，这首歌有一个主题曲，就是耶和华要作王，对不对？好了，接下来以色列刚刚胜利不久，刚刚经历红海的神迹奇事，进入旷野才三天，没有水，然后在马拉呢，这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只有苦水，就开始发苦水，发怨言，
没水
这个抱怨摩西，那带我们到要渴死我们的，对不对？然后摩西就被他们逼的就是哀求神，然后神就指示他说，你将一棵树丢在水里，水就会甜了。这棵树代表什么呢？为什么丢一棵树不丢一个石头不丢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丢一棵树进去就会水就会变甜了呢？这棵树呢，就是弟兄姐妹可能不去思想新约里面就会预表耶稣基督他所钉的那个十字架，他能够解决夏娃那个树那个善恶树的果子，那棵树那棵树犯下的罪，耶稣就在那棵石架上的那棵树上钉死，解决人一切的苦难，水就变甜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指向将来的预表，不然的话丢一棵树其他都不丢就一棵树，这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它肯定有它的指向的嘛，对不对？ OK， 所以耶和华在这里就这棵树一出来丢进去甜了，就设定律法来试验子民是否听从他的话，如果遵守神的话就得医治，不遵守呢就会像埃及人一样遭受实灾，甚至于会被淹没，对不对？所以他们到了，结果他们就经过这一段之后就到了以琳，就有一个改变了就是到了一个十二个水泉，这里有十二股泉水，然后有七十个棕榈树这十二个泉水这个完全的数字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预提前尝到了迦南美地的这个福气其实福气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后新约里面有耶稣有十二个门徒，然后呢他还有七十个门徒，对不对？这样对等于这个数字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对不对？也代表他们可能七十个这样的数字。好了，十五章讲完了，这个诗歌唱完了，那十六章讲什么呢？那十六章的以色列人开始经历艰难的旷野，开始向西乃山进发。刚刚来到这个逊的旷野，就是逊的意思就是荆棘，他们进入一个荆棘的地方，荆棘挤住他们了 就开始为食物发怨言了。他们又拿那个摩西来出气，呵呵，刚刚呢因为水的缘故被神试验了，现在又因吃的问题，我们要不是喝水渴了，我们就是因为吃，我们就是不是喝就是吃，对不对？结果吃的问题就接受试验。所以神答应说，好吧，我从天上降下粮食来给百姓。但是十六章经常出现了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百姓发怨言。怨言这个字不断的出现，前面是很苦马拉，现在是怨言。接着神在晚上就要大批的鹌鹑从天上被风吹过来，吹到营地里面，哇，鹌鹑好吃的，鹌鹑非常香啊，对不对？烤来吃是非常香的，鹌鹑的话飞满了整个营地。早上，我们说这个下面就有鹌鹑，早上就有玛拿，天上会降下一种玛拿。玛拿这个字很奇怪，有骂呢，这是骂呢，就是它是什么呢？玛拿很好记哈，就是这是什么呢？啊，不知道哈。所以这个玛拿很奇怪，很美味，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取名叫它是什么。所以神就规定以色列人要按照饭量去领取玛拿，不要留到第二天。可是有人不听，结果又惹怒，又惹怒神的领袖，还要发怒了。神就规定在安息日不准出去收玛拿，星期六是收两天的。可是有人就是要挑战神的诫命啊。所以以色列人这样不断的抱怨，不断的试探神，哎呀，真的为以后犯下大罪种下了祸根啊。所以为了纪念神从天上降下的玛拿呢，神就吩咐摩西留下一罐的玛拿放在约柜的前面。你知道当时还没有约柜，这是一种倒叙的写作方法，摩西是一个倒叙的写作方法，因为约柜以后在西乃山下才能被造出来，对，要律法颁布之后从山上下来，然后造会幕的时候才会有这个约柜，当时是没有约柜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倒叙的写作方法，所以这是先来讲这个，提前就说了，因为约柜以后会被造出来，也预表以色列人提前进入迦南地之后，我们是预表将来啊，一个真正的生命之粮，耶稣的约柜里面的这个供养，那个粮食，天上的那个粮食才会真正来到，是这个意思，好吧 ？OK，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新约。那旧约里面，我们说以色列人经常的抱怨，那新约呢？新约是不是也是经常抱怨呢？我们看十九章马太福音啊，十九章，那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完成了，两次发出他将要受难和复活的预言，啊，然后呢，耶稣就开始向耶路撒冷前进。啊，他将要迎向荣耀的受苦的十字架，这个旅程走得很慢，大概走了六个月，也就是说，你从这个像耶路撒冷这条路本来很快的，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很近的嘛，可是他走了六个月，哼 ，OK， 所以很漫长。那十八章前面十八章耶稣刚讲完了关于天国的生活原则，十九章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教导天国的婚姻和家庭的原则，天国的。这个婚姻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时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无论任何理由与妻子离婚都是合法的吗？这些法律的专家呀，他们认为他们的妻子煮菜煮得不好吃，他们也可以离婚，知道吗？但是他的太太煮菜煮得烧糊了，或者那个菜不好吃，他也可以作为理由去离婚，他们认为这样哈，研究。那耶稣就很恨恶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哎，最恨的是他们试探神，并且有邪恶的念头啊！所以呢，他就从创世纪开始讲婚姻的意思是什么。创世纪神说，神造人是叫男女结婚成为一个身体，婚姻是神圣的，不可分开的，不可侵犯的。你如果离婚的话呢，你就是叫神所配合的活生生的把它撕裂，这是不合理的。法利赛人认为，哎，耶稣上当了，然后呢就说不是这样的，耶稣你错了，摩西的律法不是这么说的，摩西说啊，这个律法上说丈夫是可以给妻子离婚证的，可以离婚的，难道你耶稣想否认神给摩西的律法吗？ 啊，他们甚至拿摩西的律法攻击耶稣，说耶稣你太不懂圣经了。耶稣呢又纠正他们的错误的解经，原来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圣经讲什么。原来摩西是因为他们心很刚硬才准许他们离婚，但不是神的意思。其实这些的法律专家他们只看到圣经里面的字句，却不知道摩西也是不同意随便离婚的，而是为了保护那些没有犯淫乱之罪的那些受苦的被离婚的那些女方，就设立了一个权宜之计。不然有多少人就乱来呢？他还是为了保护那些婚姻中的弱者，知道吧？这里的淫乱的这个词的意思包括什么呢？包括乱伦、同性恋、卖淫、性骚扰、猥亵的暴露身体的这些罪都叫淫乱。再来看，你看第十节，第十节门徒听到了说结婚又要离婚，就问耶稣说，哎，既然这样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又要离婚，何必结婚呢？其实门徒是不理解耶稣的话，因为婚姻本身是神圣的见证，当人的欲望被玷污的婚姻圣洁的时候，就会使人望而却步，所以绊倒了很多信心软弱的人。如果有人离婚也觉得很合理，那很多人就会离婚去离婚，知道吗？啊，他们也会做跟着去做。所以呢，这就讲到独神的恩赐。独神的恩赐不是所有人都有的，但什么人有不结婚的恩赐呢？我可以不结婚吗？除非你有特殊的原因，就是人生来就是一个阉人，我们说那个太监啊，被阉的。或者有些人说我想服侍上帝，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天主教那个时候，有些人呢就为了侍奉神做那些修道的时候啊，做修士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给阉了。他们认为我这样就没有情欲了，我阉掉之后我就专一的侍奉神，就是一种禁欲主义。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说婚姻不好，结婚不好啊。那守独身的不会比那些结婚的人会更属灵，而是要看神是否给这样的人有恩赐，他是不是可以不用结婚都很满足，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的应用这样的真理哈。很多人说哇，我要独身，你独身不要随便乱来，除非你真的没有那种情欲的东西。 OK， 好了，十三到十五节，耶稣要门徒不要拦住小孩子到了这里来，好像插进了一段不相干的事情。为什么不让小孩子来这里？不是谈这个关于婚姻和离婚的问题吗？为什么这要插一个小孩子呢？因为天国里面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那些的单纯的人，信靠的人。婚姻生养众多，应该是生很多孩子，上帝吩咐我们要生养众多，应当把孩子让他们带到神的家中，不要让他们在家庭中受伤，而让他们在爱的家庭中，不要离婚的家庭中，是相亲相爱的婚姻关系中健康成长。从小就信靠主耶稣，看到父母相亲相爱多好啊，是不是？但是离婚呢，却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我们要效仿孩子那样去听从主耶稣的话，他们对父母是百依百顺的，很小的时候，而我们用婚姻却伤害了他们。所以这里讲到小孩子，他们才是应该受祝福受关怀的一些这个群体。所以要持守圣洁的婚姻，孩子才会到耶稣这里来。 OK， 好了，我们看十六到三十节，有一个少年才子来见耶稣，他在家里可能是一个孝子，很孝顺父母的人，哇，在外面又是一个很周济穷人的大善人，他可能还担当了什么样的官职，就是做官。这么一个年轻的好人，为何来找耶稣说，哎呀，我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呢？这个世界呢，高尚的好人，对不对？很多。可是这些很高尚的大好人，为什么对永生却没有把握呢？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哎，你只缺一样哦，你虽然很近前，你在世上做的风风光光，很会为人，但是你缺了一样，就是放弃财产，放弃你现在继承的产业，把它分给穷人，因为你现在继承了父母的产业嘛，很多钱嘛，你愿意吗？结果这个少年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宁愿选择钱财，也不愿放弃对财产的这种的拥有。 所以耶稣教导人说，哎呀，有钱人进神的国比一只大骆驼进入一个小小的针眼，哎呀，那么小的洞还难呢。我们说，有人说这个针眼是当时一个很小的门，那个骆驼进不去。所以大家都说，哎，这个比喻很好笑啊，骆驼怎么能够穿过一个针的那个小小的那个门呢？一个针眼进得去，不可能的。我在插针的时候，那个师母说，哎，我看不见，我插不进去那个针的那个孔，我找不到。然后就我帮他去找啊，那个针眼的太小了，这不是很搞笑吗？是不是？所以那谁能得救呢？啊，财主这样都进不去，对不对？好，大好人，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在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在神是凡事都能。关键你要放得下，你放不放得下？听说那些骆驼呢，要把所有的货物卸下来，他可能跪着进到那个小门里面去。关键是你要放得下呀，对不对？所以彼得这里就开始了，哎，你看，啊，老师啊，我还不错吧？啊，我什么都放下了，我丢弃了家里的打鱼的这个事业，我跟着你，哎，有什么赏赐呢？耶稣说，跟从他的人，到他将来做王的时候，也要与他一同做王。所以神的家呢，啊，将有公正公义的审判。凡是放弃自己的偶像，放弃家庭、孩子、钱财、私心等等，那在将来就有百倍的回报。虽然暂时会失去世上的享受这些东西，但是神的家将会得到，你会得到更多的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你不知道将来要继承多少，对不对？你放下了可能会得到更多，自以为在前面的不放下就会退后。这个财主，哇，好多东西都做到了，他觉得自己是最近前的了，结果他是最不近前的，是不是？自以为在后的，像彼得他们说，哎呀，我们都是没钱呢，没有财产呢，我跟着耶稣穷光蛋的。但是这些在后的将会跟随主耶稣，将会成为在前的，在天国中要成为最大的，就是我们说孩子那些人是最能够进入天国的。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应用今天读的三章经文。那以色列人在旷野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就是不信和抱怨。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地就拯救了出来，他们就结束了做埃及奴仆的日子。他们亲眼就看见了红海分开，也参加了聚会敬拜神的大能的作为。他们在聚会当中，在那里歌唱，唱向主歌唱一首歌，摩西之歌。没想到在旷野中稍稍缺点水喝，稍稍缺点肉吃，就开始抱怨了，甚至不断的挑战神和神的领袖。那为什么人性会如此忘恩负义呢？其实是陷入了世上的吃喝嫁娶，吃喝嫁娶玩乐，吃喝玩乐和嫁出结婚啊、离婚等等这些东西，还有钱财名利的追逐的这些网络。他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罪恶，就不知道这样追逐原来是其实在是一种罪，他们认为这不是罪，这是一种人生的需要，其实就是心太刚硬了。他们不知道这种追逐世上的东西是一种把自己陷入到一种灭亡的境地。摩西的律法颁布是否都要迁就人的心硬呢？若不满足他们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些需求，他们可能会干出更邪恶的事情来。所以一个心刚硬的人，他们会把婚姻当作是爱情的坟墓。两个夫妻之间生活久了啊，七年之痒，过了七年大家都差不多了啊，都不想过日子了，反正大家都吵架，因为一点小事都吵架啊，然后就破罐子破摔。哎，我们七年了，婚姻没什么兴趣了，我们不想沟通了，我们没有沟通的兴趣了，大家都太熟了，那么关系破裂了，合不来了，试过婚姻七年了，就觉得哎呀，可能有些人一年就离婚了，有些人可能三年，有人七年，可能有人十年二十年也会离婚。结果他们生了孩子，有孩子在家里，家庭是很幸福的，可是他们的离婚就导致孩子受伤，家庭的幸福也没有了，教结果幸福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离婚了，你也没有心思去教会了，因为你去教会心里面会有责备，对不对？ 你连婚姻都搞成这样，你还信什么上帝呀、啊、是不是、
嗯嗯、
所以呢教会生活也会放弃，读经也读不下去，因为他在罪恶中心硬了，就读不进去上帝的法则了，他不会遵守了。如果谁劝他，哎呀你要放弃呀、啊、你要来跟随主啊，他就跟谁急。其实他跟世上的人一模一样了。那这样的家庭的婚姻的悲剧一次又一次的会发生重复，之后他们呢，哇你看我的婚姻，离婚又结婚，离婚又结婚几次了，有的是三婚了，有的是五婚了，之后他们就哎呀还是找不到满足，他们就去找各种的咨询，找人帮助，找心理医生，哎呀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新的婚姻呢，他们又去接受婚姻辅导，结果换汤不换药，对不对？罪恶的战争仍然不会终止，他们还是跳不出自己的那个啊心里面的那些黑暗，就像说法老一样在追逐他们，他们虽然看到法老淹在红海里，但他们的心还是照样想回到埃及去，因为人背弃神创造了神的规律，上帝创造人的规律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
嗯，
敬虔的后代，
阿门，
不认罪悔改就会慢慢变得心硬，就会活在撒旦的黑暗中，就会被法老一样被扔在海里面淹没，
是的，
被钱淹没，被权力淹没，被色情淹没，就丧失了永生的资格，连孩子的那种不像孩子，他们太复杂了，他们不但对孩子不愿意去为他们着想，对自己都不愿意回到上帝面前。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盼望弟兄姐妹记住，我们的婚姻不幸福，我们的工作，我们人会犯罪，不要紧，我们是做不到的，我还会犯罪，我还是控制不住，我会无意中犯罪，但是在人不能，你要求主耶稣救我，我们就能，我们要求告神对付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我们就能跳出去。我们盼望每个家人都能重新回到耶稣面前，常常向拯救我们的主感恩歌唱，这样呢他就使我们会看见神迹奇事，红海分开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的，
我们在那里歌唱，我们在那里赞美，像摩西和米利安一样的愿耶和华作王直到永
永
远远，主耶稣用十字架对付了罪恶，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我们看见仇敌，看见罪恶被淹在红海里面，我们就得胜了，好吧，愿我们真的好好成为一个单纯的孩子，进入神的国。好，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就是向主歌唱啊。那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吧？
发了的车辆，
军队。
右手
灭
罪
仇
敌，
大法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到面堂像烧水一样，你发心中的气，随便聚集成堆，大地之力如雷。
我要分流，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将他们淹没，他们如前尘在大水之中，耶和华
众生之中，谁能像你，
谁能像你
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心即是
你
伸出
所
有的
手，你
敢吞灭他们，
你便自然领了你所属于百姓，你便能力因他们到了你的神所。我要向耶和
华歌唱，因他大大大
抓住菲利士的居民，那是一个主张惊慌，摩押的英雄被这里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吓怕了，只有这里领导他们。
耶和华
膀臂
大能，
他们
如石头竟然不动，
你
的百姓过去，你所属的百姓过去，
你要
将他们领进去，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
就是
因为自己所造的蜘蛛，主啊，你手所建立的绳索，耶和华必作王，
耶和
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谢谢你，借着向主歌唱，让我们可以唱出主啊，你借着你的百姓在地上施行奇事。
是的，
主啊，我们相信你，让我们可以以色列人可以胜过埃及，胜过法老的追杀，过红海进入你的应许，就是因为他们愿意来顺服，来跟随，并且愿意在生活中主啊去遵守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在重复这种以色列的经历，啊，旧约的是肉体的这种，我们新约是圣灵里面的啊一种的信靠。主啊，让我们真的跟随耶稣基督。主啊，是胜过魔鬼，魔鬼就是代表着那法老的势力。主啊，我们要胜过罪恶，就是这些追逐我们不断追杀我们的这个势力。主啊，感谢主，我们相信你已经得胜，我们相信我们向你歌唱，你就作王。我们用真道，用你的话语来胜过这个撒旦和罪恶。请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自己凡事不能，我们凡事都不能做到，但是我们知道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主啊，我们真的知道在你凡事都能。主啊，我们只要 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必定胜过这个世界，胜过撒旦和罪恶的辖制。让我们成为一个歌颂的人，成为一个赞美的人，成为一个单纯像孩子一样的人。让我们真正能够靠着你，单纯的接受你的按手，接受你的圣灵充满，接受你的话语的喂养，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你进入你的永生。主啊，求你让我们脱离我们家庭的这种咒诅，我们的父母的婚姻不幸福，求主拿走。主啊，让我们不要在他们家在家庭中受伤，让我们不要因为家庭的不幸福，家庭的婚姻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让我们受伤。我们依然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祝福，让我们真的是撇下这世上的这些东西，使我们真正的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在前的将要在后。我们感谢主，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向你歌唱赞美你，主耶稣，你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